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在每个无眠的夜晚，安静地聆听寂寞的声音和寂寞对话。今夜的你还会听吗？又到深夜了，今天的天气一直阴沉沉的，外面的雨到现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我想今夜的我又该睡不着觉了。因为有听友朋友来消息说想继续听我跟大家分享郭敬明的散文集，所以在以后的节目中我可能会陆续不断地继续播出。在郭敬明的这三本散文集中，第一部《远风载沉》主要记录了一些自己生活成长的一些琐事，我没有挨个篇幅的去和大家分享，我选择了一些我觉得大家会喜欢的篇章来进行播读，也希望听友朋友如果有喜欢的篇章可以发消息告诉我。今天让我们来分享这一篇《前往闪亮的旧时光》。喂，在吗？你现在应该是在一片夏天明亮的阳光下看书吧？也许刚刚吃过午饭，从食堂里走出来，看见夏天里如同海洋一般的绿色树冠起伏在操场的四周。我们曾经年少的时候一定无限喜欢过这样微微有些发烫但是却称不上炎热的午后，有人在树下的长椅上看书，有男生带着足球朝操场跑去，光线变成拉长的白色的线，一圈一圈的把这个世界缠绕成一个透明的茧。喂，你是在这样的白色晴空之下吗？还是在一片光线微弱的黑暗里，从闷热的被子里探出头来深深呼吸呢？其实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擦掉眼角的水渍依然可以安然的入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我和你们一样，每天就是这样慢慢度过年少的日子。上课的时候被阳光照得刺眼，眼皮在夏天里变得格外沉重，像是眼睛上流淌着温热的液体，引诱着人朝梦境一步一步走去。有时候地理课，有时候生物课，自习的时候会花大量的时间看向窗外，波光粼粼的湖面或者绿成一片的操场，上面迅速移动的白点可能有一个是自己一直在关注的人，但也没办法分辨出来。本来以为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眼下却也仅仅只是散落在绿色草海上的一粒微小白点。记忆里却还是记得第一次看见你的样子，在全校的入学考试上，你趴在桌子上一直睡觉。 那个时候的自己非常用功的读书，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还没有学会去夜店玩闹。那个时候的自己会在书店里买好看的小说时顺便带回一两本参考习题，在买 CD 的时候也会买一两盘最新的空中英语。每一次考完后，学校都会放出全年级的排行榜，那个时候的自己也只是停留在10名到20名之间，不会有第一名那样风光。但是因为全年级一共10个班，所以平均到班级里也就变得醒目。每个月都会等最新的杂志，学校在一个山岭上面，所以要去城里买杂志的话，就需要骑车下一段很长的下坡路。那个时候在小南门的一个书店里摆放的都是当下学生们最爱看的书，而时至今日，我也从当初的那个买书的人变成了一个写书的人。后来这些年，有一两次路过那家书店的时候，会看见自己的海报贴在最醒目的位置，却也没有勇气走进那家书店了，只是隔着一条6-7米宽的马路，淡然地看着里面捧着书本的年轻面容，他们穿着和我当初一样的蓝色校服，在书店里慢慢走动，像是最最平淡而美好的风景。也曾经有过逃课，在王菲发新专辑《预言》的时候，仔细想起来，那也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的王菲已经素着一张脸，躲避到了镁光灯的背后。也许是浮华的世界看了太多，最终觉得一切不过都是梦一场吧。只有身边的温暖才叫温暖。那些在遥远的地方一直吼着喜欢你、喜欢你的人，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对你被拍到没有化妆的丑照片津津乐道。这样悲哀的、快速变化的世界。可是虽然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可是我们还是改变不了。就像麦当劳和 KFC， 素食的东西在身体里日益累积起毒素，可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那些骄傲的长久的喜欢，也只有在我们年少的天空下才变得那样晴朗和透明，而成长之后的天空被风吹散的什么都不会剩下。那个时候的自己怎么来形容呢？平淡无奇，或者普普通通。会因为任何小事而感觉到伤怀，也会仅仅几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也有几次去染过头发，但是没过多久就被老师强行要求染回黑色，多染几次之后头发就会变得毛躁。也曾经穿过那种又大又肥的裤子，非常的不适合自己，只是因为当时流行，觉得很特别。也会用要学习英语的理由向父母要求买 CD 机。那个时候还没有 MP3 和 iPod， 对于当时自己的家庭条件来说，买一个 CD 机也不是那种非常无所谓的事情。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这些举动也是和时尚与好看无关的事情，仅仅是因为希望自己变得特别，变得醒目，变得可以在人群里生动起来，变得可以吸引某个人的目光，更多的朝自己看过来。那个时候年轻的自己，有很多时候我回想起来，都像是在看着一部青春电影里的少年主角。很多时候想要告诉他，但很多时候也觉得傻得可爱，是那种对自己微微的怜惜，在多年之后的现在。高三的时候开始写很多东西，成绩开始渐渐下滑，也不是没有感觉，当偶尔需要在50名左右的位置才能看见自己的名字时，但是也是那种埋伏在心里的无力感， 也是继续熬夜，也是每天喝大杯大杯的咖啡。喝到后来，闻到咖啡的味道，就忍不住想吐。也会买很多很多的参考书，在很多个深夜里，把头埋进臂弯里哭出声音来。早上五点被定好的闹钟叫醒，窗外是永远没有亮透的暗蓝色的清晨。从夏天的暗蓝渐渐变成冬天的漆黑，拿着水杯到院子里刷牙的时候，会冷得全身发抖。高三的时候不再住校，而是搬到外面租房子。晚上11点学校宿舍的熄灯制度是一个方面，而更多的是年少时渴望的自由。开始的时候住在一个4层的小阁楼里，一个8-9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层楼的人共用一个浴室，于是睡觉的时间也从开始习惯的11点慢慢变成12点、1点、2点。黑眼圈随着睡眠时间的减少而慢慢增加，彼此嘲笑着熊猫眼的同时，背过身去就更加用功地看书做题，谁都不想要输给谁。那个时候依然有很多的人黑着眼眶说着昨天晚上熬夜看连续剧看球赛，其实彼此都心照不宣，只是不忍心揭穿罢了。那种像是抽丝剥茧般缓慢而目标明确的压力越来越重，像是空气里浮动的尘埃一样，走过那段时光，走过那段路程，就如影随形地粘在身上。也曾经把那些鲜红一片的数学试卷揉皱了，用力扔出窗外，下课的时候又跑去楼下，绕到教学楼背后荒废的草坪，把它重新铺展开来。也有很多次的哭过，不开心过，懊悔过，也有无数次梦见过考试的场景，周围的人都在刷刷飞快书写，只有自己看着满页的空白无从下手。在那样的梦境里，每次挣扎着醒过来的时候，都像是从深海里挣扎出水面，在明白过来这只是梦而已时，前3秒的清醒感过去之后，就会开始忍不住委屈地流下眼泪，那些涩涩的盐分都流进曾经年少的心里。一直到多年以后，也会让我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梦境，梦里刷刷的水笔摩擦试卷的声音，还有时钟滴答滴答的声响。那些一直陪伴我整个少年时光的朋友，现在也没有一个在我的身边，就像是一个悲壮的猎人独自走进漆黑的森林一样。我当时也是在他们不舍的目光里一个人来到上海，那个时候我和小培都在外面租房子，分别租在学校外面那条马路的2头。中午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一家小饭馆吃饭，麻辣牛肉一直是我们热爱的色菜。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喝掉大量的雪碧来逃避炎热的无所遁形的夏天，头顶哗啦啦的白光，伸出手来抓住每一个暴露在空气里的人，全身都像是要被烤得发出噼啪的声音来。小杰子依然每天打球，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一阵躲不开的热气。卓越每天中午都会在我睡觉的时候在院子里弹吉他，偶尔睁开眼睛会看见他认真低着头的脸庞线条在夏天明亮的光线里应予而开。 CKG 也每天都还是嘻嘻哈哈的样子，每天晚自习之前也会拉着我教他打羽毛球。只是到了现在，我也只能和他们通过 MSN 和短信联系， 隔着用千米做单位的公里数，活在各自的生活里。我们曾经用力地在一起，然后又漠然地彼此分隔各地。每一年的夏天都是日光与回忆同时泛滥的季节，往无数曾经的岁月去，往无数灰暗的日子去，往无数发黄的地点去。在很多年很多年后的夏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曾经的我们是怎样在热气笼罩的教室里打发掉一个一个漫长的午后，还有那些永远没法亮透的微微发凉的清晨。
像一滴汗静静地蒸发在马路上，偶尔当心很烦，我总是爱穿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从不同的地方，也许吧，泪滴在琴上，所以我有了歌能唱。回忆很美，未来很慢。我的
以这首孙燕姿的《时光小偷》来配这篇郭敬明的文章，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过去的旧时光，我们回不去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微子南星，下期我们再见。
去像一滴汗静静地蒸发在马路上，偶尔当心很烦，我总是爱穿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所以我有了歌能唱。回忆很美，未来很慢，我的故事因此写到一半，风吹着我跑向远方。我知道爱也甜也酸，热闹后的故事。 上，有了歌能唱，回忆很美，未来很慢，我的故事影子线。